虽然这几百家注解都不一样了，都没有注错，所讲的都有道理，都没有讲错，这个就是显示出经典的无量意义。佛法修学的困难。也在此地。这无量意义，我们要取哪一意义？这是对初学的人来说。佛法讲求的是切机切理，理是无意无知。基，一切众生的根基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教义就无量无边。我们自己是什么根基？我们自己在这个经里面要取哪一种教义，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修学成败关键就在此。那么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所谓是自知之明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是什么样的根性，什么样的程度？现在我的生活方式啊，我的生活环境都要考虑在其中，选择经典，选择法门，选择注解，一定要与自己根性、生活习惯、程度要相应。这个样学起来就很自在，就很快乐啊，才能够得受用。那么我们从古大德种种不同注解当中，要细心去观察，能够看到这个众生种种不同的根性。否则的话，哪有那么多注解，哪有那么多讲法？那最明显的，看出这个大的时代，里面显著的变化，就是东晋那个时代，跟隋唐时代的这些人，他们的想法看法，我们今天讲的意识形态不相同，生活的方式也不相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晋南北朝那个时候的注解跟隋唐的注解意思就不一样。古大德们讲经是讲给当事人听，是教给当事人如何来修学的，怎样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这个才叫利益众生，自行化他。因此每一个时代他有每一个时代的讲法，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理解，这个修学所得的受用啊，种种不相同啊。佛所讲的可以说是字字句句是原理原则啊，这个原理原则的确是超越时空啊，超越时间。你看 三千年前读这个经，听《金刚经》得利益，能够开悟，能够证果。三千年后今天我们读这个经也得利益，也能够开悟，也能够证果，这个是不假了。诸位从前面一直听下来，我讲这个话你们会点头啊，会有信心。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不证果呢？那是我们过失在自己这边，这个经典里面没有过失，我们没有透彻的理解，没有依教奉行，如果真的透彻理解依教奉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那么《金刚经》所讲的果报，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化身大士，不是普通的果位，立四相立四见，就是化身菩萨。宗门里面讲明心见性，就是这个位置。那么这叫做圆因，圆满之因。圆人说法无法不圆，这个在佛门当中啊，可以说许多同学都听说过，都听到这个说法。圆是圆教根性的菩萨，圆教根性的大德，我们称他做圆人，圆教根性之人。他圆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为什么不圆呢？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平常提出来，确实很难体会。那么在《金刚经》这一段经文提出来，就不难理解了。这个意思前面讲过太多了。这个人与一切事出世间法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那他就圆了。他的见解知见就圆了，不但见解知见圆了，他的生活习惯也圆了，没有一样不圆满，这叫圆人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圆呢？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所以就不圆了。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圆。唯有圆人对于这些甚深大乘的经义，他才能够通达明了。因为佛是圆因说法嘛，他能够通达明了。假如还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种圆教的经论里面的真实意，他就没有办法体会。佛法 不仅是讲弘扬啊，讲经说法，乃至于修行，这都是关键。因此，佛菩萨教导我们，佛法的修学要从哪里开始？要从断烦恼开始。四弘誓愿就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啊。首先劝你发心，《金刚经》上也离不开这个原则。诸位要是细细去观察，所有一切大乘经教都在他这个架构之中，决定没有违背。金刚经一开端就说，善男子善女人发摩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你看就头一个叫你发心吧，这是什么心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心是发了，啊，发了大菩提心了，要普度一切众生了。从哪里做起呢？从破四相做起。啊，破四相是什么呢？烦恼无尽誓愿断呐。为什么要断烦恼，要破四相，成就你圆顿的根性啊？四相一破，你的知见就圆了啊！佛所说的这个一乘身，这个身教啊，你才能够体会，才能够领略啊！啊，可是发心好像是容易啊。这个断烦恼可就难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知道是应当要放下，偏偏就放不下。可是要晓得放不下，刚才讲了，不但在行门上有障碍，解门上都有障碍啊！这个经教的意思你看不到，古人讲解的再透彻再明白，你也听不懂，你也一样不得受用。原因在烦恼未断，你没有真正能放下了。关键在此地，四相四见破了再学法门。你看那个法门无量誓愿学是摆在第三个阶段。那么我们现在所犯的毛病，烦恼不断就学法门，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底下一句，邪人于正法，正法于成邪。什么叫邪人呢？烦恼没断的人就是邪人，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很多，我们什么人呢？我们是邪人呐！啊，这个开经记上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谁能解如来真实意啊？语言人。啊，邪人是不会解如来真实意的，这个很要紧，很要紧。金刚经，我们这一次研究讨论是采取姜维农居士的讲义，我们这个本子是讲义的记录，没有完全照讲义来讲，完全照讲义来讲时间太长。 我们过去曾经在台北，这很多年前了，采取江老居士的讲义讲过一次，啊，讲了4年呢，才讲一半，啊，他讲义一共5卷呢，讲到第3卷，啊，就是《金刚经》的上半部，啊，后半部就没讲了，再要讲下去，至少还要4年，啊，时间太长。这一次我们采取它的精华，啊，记录讲义不到1/10，啊，那么我们这次讲下来的时候，差不多也用了5个月的时间，啊，这一次2个小时，啊，好像已经100多次了。经不能不细讲，啊，不细讲啊，我们很难体会，啊，细讲才能得受用，啊，可是一定要晓得断烦恼的重要啊，真实的功夫啊，在此地，前面特别是最近的这几次所说的中心，不外乎看破放下。那么邪人与正法，正法一成邪，我们可以以清凉大师2句话来说明。清凉在《华严经疏钞》里解释《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经题里面有2句话说，他说：“有解无行，正当邪见。行是什么？行是断烦恼啊！啊，四弘誓愿就烦恼没有断，就学法门，那个结果啊。”是正当邪见，岂不是正法已成邪吗？另外一句跟这个相反的，有行无解，啊，但是诸位要记住，这个行是一般大小乘的法门，不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另外，那个不能算在这里面，那是个特别法门，啊，有行无解，正当无明，啊，这就是说明佛法的修学必须要解行相应，啊，要解行相应，行门与解门相辅相成，才能够得利。啊，要说到有行无解能成就的，除了净宗念佛这个法门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法门。啊，净土宗称为特别法门。啊，你不解也没关系。啊，就是老实念。那个成败的关键在老师。那么所以大乘经中教导学人以清净善知识为要途，啊，这个要途用现在的话是最重要的条件，啊，一定要清净善知识。换一句话说，一定要亲近有修有证之人。那么在现在末法时期，正果的人已经见不到了。在不得已而求其次，一定要找真正有修行的人。 跟着他修学。这才不会错啊。那么善知识的标准，我们幕后这一句可以作为一个准则，那就是开正之见。啊，是什么叫善知识呢？他的知见纯正，也能帮助我们开正知正见。啊，这样的标准呢，才可以称之为善知识。那么正知见，这个正的标准一定要与经典相应。啊，经典是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如果他所说的、他所教的与经典上的理论方法相违背，我们就不能够接受，啊，就不能够跟他学。这是其一。其二，他虽然所依据的确确实实是佛法的经典，在大藏经上有的，他的解释与经义有偏差，不相应，我们也不能跟他学。啊，那就是前面讲的邪人与正法嘛，正法也成邪了。啊，这个不是善知识。其三，他所依据的是正法，啊，是佛的经典。讲的也没错，与我们自己根性不相应，我们也不能依他的。啊，那个经没错，意思也没错，方法理论都正确，我做不到啊。啊，想想这一生当中啊，修学那个法门呢，没指望啊，这也不能跟他学。所以亲近一个善知识啊，相当不容易啊！古人常讲啊，这个事情啊，可遇不可求啊！啊，但是佛祖师大德都是这么教导我们，必须要亲近善知识啊！善知识又可遇不可求，那怎么办？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在这种状况之下，啊，可以说是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状况。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找古人。这个经人善知识我们找不到啊，找古人。啊，找古人为善知识为指导的老师，过去的例子很多。啊，在我们中国，第一个以古人为善知识的是孟子，在儒家的。啊，孟子找谁做老师呢？找孔老夫子，但是孔老夫子那个时候过世了，不再是父子的著书著作还流传在世间，他就专门读孔老夫子的书，读不懂有疑问请教啊孔子的学生，请教他的弟子，专学孔子， 他学成比孔老夫子的弟子成就还要高啊。我们问为什么他有成就，为什么夫子亲自指导的学生不如孟子？这个道理很简单，孟夫子真做，孔子教他怎么做他真做。孔老夫子的学生虽然经过亲自指导的，他不做，他不肯认真学习，那这就不如孟子啊，真做啊。你学《金刚经》，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不但我们要赶上古人，我们应当要超过古大德。你得有这个志气。怎样才能超过呢？真干，真干就超过了。啊，以《金刚经》上讲的理论、方法，认真去做啊。这叫修行正果，修行正果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修行正果就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之中啊！啊，《金刚经》上所讲的不是别的，就是日常生活。释迦牟尼佛一开端所表演的入舍卫大臣注意持钵，就其实这日常生活啊，整个《金刚经》上所说的就是如来果地上的生活。你也学会了，你就成佛了。你过的是什么生活？释迦牟尼佛的生活，一切诸佛如来的生活，这叫真果。我们每天穿衣，佛也穿衣；我们每天吃饭，佛也吃饭。啊，最平常的日常生活，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居住四象世界，佛是没有四象世界，不一样就在此。离开四相世间，宇宙人生真相大白，你完全明了了，一点都不迷惑了。那么这种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充满了真善美慧，他生活真的是美好。跟西方极乐世界所讲的极乐无二无别啊，所以佛菩萨过的是极乐的生活，我们过的是极苦的生活啊，一样的生活，我们不会转变的。这个经上呢，就是把这个道理方法教给我们，怎样去转变。这个生活一转变，境界就转变，从凡夫转变成佛菩萨了。佛菩萨是人做的，不是天生的。那么就讲清净善知识非常重要。在我们佛门里面，以古德做老师的成就最显著的是藕益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我们都很熟悉。弥陀要解 就是他写的。斗叶大师学佛也是找不到善知识，最后得到莲池大师。莲池大师那个时候已经往生了，可是大师的著作在世，现在莲池大师的全集我们也很容易找到。专读莲池大师的书，依照大师教训去做，真做，认真去做，所以他成功。他能成为净宗啊一代祖师，有这样殊胜的成就，亲近一个老师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广学多闻，这个话没错，绝对不是对初学人说的。初学的人要走这个路子就坏了。清凉大师讲正张邪见，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初学的人没有定功，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听一个人说话，他走一条路子；听两个人说话，他就乱了，他就两个想法；听三个人说法，他就三个想法；再听多了，他那个脑子里乱七八糟啊，一团浆糊啊，那没救了。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今天这个世界道场多，修学的人多，为什么一个成就的都看不到？错就错在这里。所以现在道场跟中国古时候道场不一样啊！如果诸位细细去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道场，所谓它有道风，它有学风啊，它一个道场无论这个修学的人多少啊，多也好少也好，决定是一个法门，决定是依据一个理论啊，所以他有宗派。显首宗的决定是依华严经啊，不会去依其他的经典。决定是修法界观，所以说是他所学的他所修的是一门深入，他能成就。喜欢学华严的到他家去，华严专科大学。喜欢修法华的你不能来，他会介绍你，你到天台山去，那个地方是华严法华宗啊。所以我们在古德在语录里面可以看到啊，祖师接触学人谈谈话之后就指点他，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你到某个地方去啊，给他介绍去，他去果然三年五载就成就了啊。这个我们在语录里面看得很多啊，原因在你的兴趣啊，你的爱好跟我这门不相应啊，那么我知道哪些法师修学这个法门，给你介绍过去，所以这有成就啊。 今天我们不能成就，就是道场里头都是大杂烩啊，端出来的菜是大拼盘的，什么都不是啊，他怎么会成就呢？我们得亏吃在这个地方啊，晚近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只有台中莲社啊，李老师主持这个道场，净土法门一门深入啊，全世界任何地方高僧大德到台中去，李老师招待啊，请他吃饭，绝不请他讲开示啊，那奖金当然更不必谈了啊，为什么呢？怕你学了个法门不一样啊，你在这一讲的时候把我这里听众学的几十年这个敬宗的信心破坏了，那还得了吗？保护我们的大众啊，老师有责任啊，所以可以跟大家见面啊，大家给你顶礼给你供养，绝不请你讲开示。我们在晚近这么多的地方就看到这么一个道场啊，爱护听众，保护信徒，这是真正善知识啊。如果听说你是净宗的大德，你一生自己念佛弘扬净宗，李老师会请你讲开示啊。为什么呢？来给同修们做证明，这个路子没错啊！啊，古时候的大德都明白这个道理啊，都懂得教学的重要性。礼貌上的往来，知道谦虚自己，赞叹别人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看到的，这是佛门往来的礼貌啊。我过去在香港讲经，大屿山的圣依法师来听过几次，这是一位善知识。我那一年去的时候讲楞严经，楞严经的教义禅宗涉猎很多，这个圣依法师是参禅的，他那个道场禅宗道场真修，一般禅宗道场看到那个寺庙招牌是禅寺的，那里面没有人参禅啊。他那个里面呢，每一天有40多人在禅堂里面坐下，非常难得啊，是一个真正的好法师啊，好道场。他听我讲楞严，听了几次，劝导他的信徒，那当然都是香港那些在家信徒，劝他们听我讲经。我讲经这么多年来，法师劝他的信徒来听我讲经，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个人啊。那其他的法师听到的时候，他的信徒都劝着不要去。啊，这个净空法师讲经也不是讲的怎么好啊，也是胡说八道，不要去啊。啊，这圣依法师劝他的信徒来听我讲经，他的信徒来告诉我，他师父介绍的来听讲经，啊，很难得，我对于圣依非常尊重。啊，那么有一次他邀请我到大屿山呢。参观 看看，他就到场。那么他招待我之后，请我到禅堂里面讲开示。我不能讲念佛法门了，人家参禅几十年了，我说参禅有什么毛病，念佛好，那不是把人家都破坏了吗？我到禅堂里面，我选择六祖坛经里面一段跟他们讲开始，赞叹圣依法师，赞叹道场，赞叹他们同修，赞叹他的法门，这就对了。必须要把自己所修所学的通通摆在一边，成就他的道场，为他们老师做证明，你们走的这个路子好。他们那些同修私下来问我的法师，禅既然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参禅，不跑去念佛呢？我就告诉我的根基不如你们呐、你们是上上根、我是下下根呐、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法师与法师、道场对道场礼貌啊，这个要懂啊。所谓是灵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人家已经修行那么多年了，也要值得赞叹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只要一门深入，都有成就啊。这要懂礼貌啊。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跟我很熟。有一次也是邀请我到他道场啊，要我给他的信徒讲开示。那么演培法师是近代修学法藏为实很有心得的人，他修的是弥勒净土，将来希望生斗帅内院的。那么他请我去讲开示，我只好选择华严经幕后五十三参善财参访弥勒菩萨那一段来赞叹他。鼓励他们道场的信徒要遵守演培法师的教导，一门深入啊，这才能有成就啊。我决定不能赞叹弥陀净土好啊，那成什么话呢？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佛门的礼节，过去李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到哪个道场，人家修的是什么法门，决定要赞叹，决定要成就，使他们这个信徒同修，对于自己的师父格外有信心。你看，别人都赞叹我们的师父。都赞叹我们修学的法门，增长他的信心，增长他的愿心。这个是不违背佛法了，决定不可以自己赞叹自己，去贬低别人，那就错误。那个就叫做，那就是破活合僧。破坏佛法，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古时候的道场，每一个道场都有他的学风道风，这个道场 跟那个道场的学弘道风决定不一样。譬如说两个都是念佛道场，都是依据阿弥陀经，两个地方念佛决定不相同。这个道场依据弥陀经啊，依据莲池大师的疏钞的，那个道场是依据阿弥陀经啊，偶业大师要解的，他两个讲解的就有出入，大同小异，不完全一样啊。两个道场念佛呢，可能也不一样，这个地方念佛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一点，那你可以念得快一点，那它不一样啊。两边合不起来呀、啊，合起来人念成习惯了，念得慢的人突然念快了，他不习惯，他起烦恼。念得快的人，你叫他低调拉慢的时候，他也不习惯。每一个道场，道风跟学风都不一样，那叫做道场。但是现在我们见不到，只好个人。就个人的了所以要想成就一门深入，除一门深入没有第二个方法这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呢都是同一个原理，同一个原则，就是一门深入。那么这个就是正知正见。